今天我们再集中聊一下社群的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谈到社群这个概念呢？因为对于今天社群时代来说，它的机遇是不亚于15年前的电商的机遇的。社群经济为什么一定会大行其道呢？它跟人的天性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就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说法。也就是说，思想相近的人，兴趣爱好相投的人，他自然就愿意到一块儿去玩。所以呢，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才有了社群或者社群思维，而是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群这样的工具，才使得那些想法相同相近的人更容易大规模的连接和互动。或者说呢，互联网让我们建立社群变得更高效，让我们去寻找到知音更便捷。那我们今天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也就是你都可以去建立你的社群，就跟15年前的电商机会一样。那些借助电商机会发展起来的人，不是因为他的学历高，也不是因为能力强，只是因为他有了电商思维，他把握了那个机会。所以我们鼓励今天的朋友呢，都努力去建立你自己的社群。我的理解啊，在社群时代，如果你不建立自己的社群，不通过社群去建立发展你的人脉，就相当于在高铁时代你还骑着驴可那儿溜达。我不是说你骑着驴去不到你想去的地方，而是呢，你的效率会低得很多。那建立社群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通过建立社群，我们能够建立起个人的品牌。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个人品牌的意识不是很够。我们都知道，优秀的企业是很注重自身的品牌建设的。而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有品牌的商品。为什么呢？比如作为母亲，你给孩子买奶粉，两个产品，一个呢是知名品牌，另外一个呢你没听说过名字，你会做什么选择呢？你发现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安全感的需求。那品牌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两座50层高的高楼在你面前，它们之间呢有一个天桥，那么我们一般人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把这个天桥两边的栏杆撤掉，你还敢不敢在这个高楼之间走来走去呢？因为栏杆撤掉的时候啊，你会感到恐惧。为什么？就会没有安全感。我们曾经自驾旅行去西藏，过了康定的时候呢，就没有高速路了，然后我们开车绕着盘山公路往前走，越走呢觉得越恐怖。因为当时天下着雪，路呢比较滑，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呢是我们行驶的这一侧呢是笔直的悬崖，更关键的是这路边连一点挡头都没有。我当时心想，你哪怕用纸壳子做个栏杆，象征性的摆在那儿也行啊。那时候开车的心情啊，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进退两难啊。所以品牌是什么呢？品牌就是栏杆，它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安全感。实际上个人品牌它也是一个人给别人带来的安全感，或者说信赖感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呢影响力怎么样。就像有的人啊，他说我说的话好像别人总是不重视，不怎么听。因为别人听不听你说话，不取决于你说的话对不对，也不取决于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别人认为你有没有资格跟他说话。那这个资格就是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品牌形象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建立微信群，通过社群分享有价值的内容，潜移默化的就会慢慢提升你个人的品牌形象，就慢慢的改变了别人对你的认知。而且呢，你分享的内容还能够帮助你吸引到跟你志趣相投的人。 个人品牌建立的专家克莱恩呢，他通过大量的实践确立了一个建立个人品牌的公式。他说呢，一个人的个人品牌等于什么呢？等于别人如何评价你分享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来源。说白了呢，就是你分享的内容逐步的形成了你的个人品牌形象。因为人们认为你就是你的想法。你想想，我们在朋友圈分享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符合自我认知的，或者说符合我们自己的公众形象。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看他朋友圈呢，总是在分享一些热门的小道消息，那他肯定就是个八卦通。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就有可能经常分享一些笑话。还有的人呢，愿意分享一些对别人成长有帮助的信息。而有的人呢，你一看他就是个糊涂蛋。为什么呢？他总是分享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谣言。而一个人总是很随意的发类似的信息呢，别人以后对你说的话或者是你发的信息呢，就不当回事了。就像我们对中央电视台啊，或者人民日报，他们发布的一些消息还是比较信赖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对自己的言论是负责任的。所以呢，一个人的个人品牌就等于别人如何评价你分享的内容和你内容的来源。我会经常建议周围的朋友要做一个知识分享的社群，他当然肯定不会吸引所有的人，但一定能帮你吸引喜欢学习积极向上的人。我发现呢，有的人即使是他自己认可的觉得非常好的内容，他呢却不敢跟朋友去分享，不敢组织大家一起来学习读书，他会说呢怕朋友笑话自己。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干起坏事都干得理直气壮的，而有那么一些人呢，做好事却鬼鬼祟祟的，连好事都不敢做。所以有的人说呢，好人没好命。实际上呢，好人是没有错的，但你一定的是一个有勇气的好人。因为一个人如果连勇气都没有的话，命不会好到哪儿去的。也有的朋友呢，不愿意做社群，可能自我形象不够。他说啊，你看，我一个杀猪的，我怎么组织人们去学习呢？别人会怎么看我呢？如果你真是杀猪的，真的组织大家进入读书群，可能还真是有些人一开始不适应。他为什么不适应呢？因为你的个人品牌形象决定了。以前人们一想到你呢，就是一手拿着刀，啊，一手摁着猪。但是你不想改变这种形象吗？最起码你组织大家读书学习了，大家在想起你的时候，还是一手拿着刀，但另一只手呢，摁着猪的手，还拿着一本书。这个品牌形象是不是有所提高了？实际上每个人如果能够坚持分享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就能够逐渐的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影响者。因为网络已经把影响力的源头改变了，你像我们以前普通人，我们没有办法更多更广泛的去影响周围的人，因为人们都受传统媒体的影响。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人人都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影响者。那影响力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信任。人们会因为信任一个人或者团队而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所以呢，社群的逻辑是什么呢？一定要先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对别人有帮助的内容，先建立一种影响力和信任度。很多人经常说生意难做，实际上生意很简单，关键是你的人脉关系，你的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是很难建立的。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群时代呢，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认可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了。我们再看一下个人品牌的建立公式，你的个人品牌等于别人如何评价你分享的信息的内容。那建立社群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帮我们建立我们的影响力。社群时代的全面来临，实际上是源自于自媒体的发展。你发现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传统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最终败选。 而应用自媒体，也就是社交媒体炉火纯青的超级网红特朗普胜选。实际上它也象征着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体全面的迈进了社交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了。然后呢，借助网络渠道实现 N 次方的传播，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发挥网络效应。这里面呢，大家还可以互动。那为什么社交媒体这么火爆呢？就是因为每个人实际上都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事儿。你看，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周围的朋友，是不是愿意刷刷朋友圈啊，晒晒娃呀，晒晒自己的美食或者旅游？这也是人的天性，人们渴望去分享。深层的原因呢，就是人们想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感。那为什么说分享是人的天性呢？大家想想看，在原始社会，人们要不要分享信息呢？那个时候人类生存的条件多恶劣啊，周围经常有野兽出没，哪一棵树上有果子，到哪儿去找食物，哪块有野兽，这些信息都得靠大家在一起互相通气儿才能获得。一个人呢，肯定是活不下来的。如果出去打猎呢，那么多凶猛的野兽，肯定靠一个人也不行，可靠一群人通力合作，谁负责追啊，谁负责堵啊，大家组织在一块儿比划比划，随时交流信息才能够捕猎。所以呢，在史前时代，人们分享是为了生存。那这种分享交流的习惯呢，就在进化的过程中刻进人的基因里了。另外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人在满足了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以后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融入一个群体，归属感的需求。每个人都需要在一个群体中呢获得肯定。如果人类没有这种需求啊，那社会就不存在了。所以呢，美国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也是一名企业家，布莱恩·克雷默，他被《福布斯》杂志列为25名最值得追随的影响者之一。他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叫《人与人》，他在里面谈到了一个十分具有开创性的观点。他说呀 ，BTB 和 BTC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 HTH 已经开启。也就是说呢，过去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人的模式必将转变为人对人的模式。这个概念呢，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并且呢，作为很多企业的核心发展战略。那我们第二点，关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和人分享的本质，有没有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社群时代已经来到了？第三点呢，关于建立社群的好处，就是社群也是我们每个人建立人脉的利器。一谈到人际关系呢，很多人就会想起来在单位或者某些场合勾心斗角啊，或者溜须拍马。实际上我们不是向他们来学习，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是最累的。我们是通过改变和调整自己的思维和关注点，让自己做一个自然而然就会欣赏别人优点的人，自然呢就会快乐。我们不是为了别人喜欢，然后表面上去演戏，内心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前面也说了，很多人所谓的现在生意难做，实际上不是的，是你人脉的质量和数量不够。说白了呢，就是比你成功的人，就是人际关系比你成功。也就是说呢，人脉资源比我们广。当然呢，我也相信啊，很多的朋友就像我一样，是不善于建立人际关系的。因为建立人际关系呢，好像得能说会道。但是在今天这个社群时代，就让每一个普通人拥有能建立起自己强大人脉的利器。那什么是人脉呢？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在喝酒的时候啊，说我认识谁谁谁，谁谁谁认识我。实际上我们知道呢，那个用处都不是很大。因为人脉呢，不是认识你的人，更不是你认识的人。什么是人脉呢？是认可你的人。那一个人怎么才能够获得认可呢？你怎么才能够对别人有影响力呢？就是你对别人有帮助。而以前的感觉呢，你要想对别人有帮助，你要比他更优秀， 好像你才能帮助他。但是通过社群，我们就能够去帮助那些更优秀的人。所以呢，建立群就是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建立自己的人脉和领导力。当然呢，你在社群里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就决定你能吸引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这个播音的内容呢，它吸引的都是那些渴望学习、改变自己、向往财务自由的朋友。如果李逵做社群呢，他吸引的肯定都是喜欢打架斗殴的。所以呢，叫价值决定吸引。那些吸引来的人，就是想法、理念或者价值观跟我们相同相近的人，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圈层。而未来的社会呢，就是通过各种内容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层，然后形成各种圈层文化。通过社群建立人脉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持续不断的价值输出，有价值的内容要持续不断的分享，要持续不断的引流，这样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你的社群文化。那这里面呢，通过社群建立人脉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内容。也就是说，你的菜馆装潢的再漂亮，最终能让人们留下来的还是你菜的口味。社群的内容也是，一定要提供对别人有帮助和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同时呢，你的分享要真诚，发自内心。第二点呢，我们能够获得认可，并不是因为你处在某个有优势的位置上，或者你比别人有钱，而是人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积极态度，你做事情的认真、热情和信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人们感受到你能够始终如一的做一件事情。在社群里，人们为什么很容易能够认可你呢？比如说你在社群里要分享你的观点，一开始呢可能会分享的很短，你也要精心打磨，如果分享的不好呢，语音是可以撤回去的。你发出去的呢都是分享的非常好的，而且呢每天都在刻意练习你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点是最关键的。第三个关于建立人脉的关键是什么呢？你如果能够被别人需要，比被别人喜欢更好。第四点呢，就是你的亲和力好是很重要的，但是比亲和力好还重要的就是你要愿意付出。第五个关于建立人脉的秘密就是要让人们感到自己重要。那今天关于社群的第四个好处呢，就是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爆点。什么叫爆点呢？你可以理解为是爆款的产品。比如说世界工业史上福特 T 型车的出现，曾经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之前汽车都是手工作业，只有贵族才能买得起。当 T 型车出现了，因为它是流水线作业啊，让汽车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到普通的百姓家，美国呢就成了车轮上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可以把 T 型车理解为是一个爆款产品。那现在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爆款产品是越来越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比如说摩拜单车，像小米呢，借助互联网营销，再次造就一个又一个的 T 级现象。那这里的 T， 它指的是一个品牌啊，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通过打造核心竞争力来单点突破，从而全面开花，就是从一竖到一横。一竖呢，就是指的爆款；从一竖到一横呢，就是从爆款到全款的演进。那现在借助各种移动社交的平台，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前所未有的变得如此快，如此简单，而且是海量。人们更容易找到跟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也就是通过各种兴趣社群聚合到一起。人类啊，真正进入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时代，人生千古，知音不再难觅了。那些能够输出知识价值和人格魅力的意见领袖，会和社群中的其他成员形成强大的粘性，进而呢，让团队获得强大的势能，来获取更多的流量，并且变现。 这个爆点呢，实际上就是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能够为别人持续的提供价值，然后让自己或团队的社交半径快速的扩张。现在的商业竞争呢，实际上越来越激烈，甚至可以到惨烈的程度。所以很多人抱怨生意难做，实际上呢，当你善于锤炼属于自己的爆点，或者是一个团队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决胜千里。这个世界看上去很坚固，但是只要找到你的爆点，轻轻一触，这个世界就会为你动起来。我们书友会要用15年的时间影响1亿中国人读书，1000个家庭实现财务自由，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一起来吧。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悦享听 FM， 参与线上交流学习和同城线下书友聚会，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进群便可加入。